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今天在这里来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主导文。主导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哈，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啊，主导文是什么？但是就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缺乏，求主在这一日，用他自己的圣灵来带领他自己的教会，能够真正明白主导文所赐给我们的那宝贵的信息。在开始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呢，叫做光明啊。他的百姓称他为叫光之王，这个国家他统治的国家叫做欢乐国，这个国家的百姓呢都很开心啊，因为这位国王呢非常的智慧、公义、良善，他的统治呢是按照他所颁布的法律，他的法律呢极其美善，所以这一群的。这个百姓呢，在这个他所统治的四海之内呢，安居乐业，人们也常常的赞美这个国王的这一个美好的统治啊。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国王他的一个臣子呢，就把这个国王赶走了啊，他坐上了宝座来统治这个国家啊。那这个。赶走国王的呢，他叫做黑暗啊，人们称他为黑暗王啊。从他统治这个国家开始呢，从前这个光之王的名字呢，就被刻意的从所有的场合当中抹去了，不准任何人提起光之王的名字，不准任何人提起光明的名字，他让人就尊崇啊其他的名字。尤其是要尊崇这一位见位者的名字啊，有许多的诗人啊，要为他写颂歌，说啊，黑暗，伟大的黑暗啊。然后，这个国家的历史完全被修改，所有的信息都要进行审查，所有的凡是老百姓能够看到的信息全部进行审查，所有的文字、声音、视频当中都不得出现。与这位光之王啊有关的任何的信息，关于尤其是他的名字，绝对不可以被提到。如果出现了的话，如果有人提到光明或者光之王，一定要这样说：说曾经有一些人，他们幻想有一个王叫做光明，叫做光之王，这是不真实的啊。帝国有很多的。祭司啊，在这个黑暗的王国里面啊，有很多的祭司，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负责从哲学、从文学、从历史等等各个方面来论证，唯有现在的统治的那个王才是真实的，才是合理的，其他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所以，在这个黑暗所统治的国度，光明的名字。就被人遗忘啊，被人刻意的淡忘，甚至会成为人民所嘲笑、所咒诅的对象。因为他说那是不真实的，怎么会有一个人叫光明呢？开玩笑，不存在啊。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国家里的人都真的对这个黑暗的统治心悦诚服呢？其实不是的啊，有一批人，他们是忠心于前面的这个王的啊，他们暗暗的追随光明这一位光之王啊，但是光之王的后嗣被杀、被囚、被放逐，光之王的国度就被隐藏在地下，光之王的国是不是没有了呢？依然有的，但是是在地下的。光之王的追随者一旦被发现， 就要被逮捕，就要被公开的审判。他们必须背弃和否认光之王的存在，他们才能够获得自由，否则的话就一律投入监牢，坐牢，流放，等等。而且光之王曾经制定的这个法律啊，就被篡改，就被遗忘。在这个帝国里面，他们也有自己的法律啊。比如说，他们的法律很奇怪啊。比如说，他们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所拜的神，不信任何神的人被称之为无神之人，无神之人要被流放。这是他们帝国的第一条法律啊。第二条法律，所有的神都必须有形象，必须有画像或者塑像，无论是植物、动物、日月星辰，还是死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都可以崇拜。但是如果你的神没有形象，那么你就是无神之人啊！无神之人，你知道，回到第一条，要被流放。第三条，每个人都必须以他的神的名来赌咒发誓，不然就被认为是不诚实啊！所以说话之前一定要奉你的名，奉你神的名说话，否则的话，你的说话不相信啊。第四条，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必须做工，以任何名义不做工的人都要被惩罚啊。你知道这个，当然他们还有哈、啊，还有六条啊，他们一共有十条法律啊。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也可以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另外的一些法律，很奇怪啊，你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第五条，所有年纪大的人啊，到了60岁以上啊，全部要被丢到山上去自生自灭啊。老人没有用啊，不能够再产生任何作用了，就要丢掉啊。这是他们的法律啊。第六条，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杀人啊，但是有正当理由就可以杀人，并且不被追究责任啊。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他们的奇怪的法律了啊。有一条法律呢，第十条啊，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国家，穷人要被惩罚啊，凡是贫穷的人要被惩罚，穷人要刻字啊，就是要是耻辱啊，要刻两个字，耻辱啊，在额头上，穷人啊，穷人是可耻的，不想发财的人要记在帝国的名册上，被称之为帝国之耻啊。这个国家法律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啊！就是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国家里面，你看到这个王的名、王的国、王的法被这样子的遗忘，被这样的这个隐藏，被这样的击打，被这样的篡改。各位弟兄姊妹，你听我这个故事，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熟悉呢？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正是我们所生活的失乐园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是一个真实的光景。在失乐园当中，神的名被人遗忘，神的国被隐藏起来，被击打，被逼迫，神的法律被人篡改，被人遗忘。所以当今天我们来思想主导文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一同来思想主导文的这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前面这三愿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今天为大家证道的题目是神圣的三化意象。先容我不解释这个题目哈，请你继续的往下听，为什么我用这么奇怪的一个题目叫神圣的三化意象。神圣的三化意象跟我们今天这一个主导文有什么关系？求主来帮助我们啊！ 我们先来看，在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到这个主导文他所塑造的祷告和我们是非常的不一样。第一，这个祷告的根基啊，这个祷告的根基是什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父面前的儿女的位分。为什么我们可以来到父的面前祷告？圣经上明明的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唯有敬奉神旨意的神才听他。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是因为基督使我们脱离了罪的重担，使我们被称义，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向他祈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祷告当中，你是否是站在儿女的位分上来向这一位在天上的父祈求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他的一篇正道当中这样讲，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祷告啊，一种祷告呢是一种业务关系的祷告，一种祷告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祷告。什么叫业务关系呢？也就是说你大概是一个什么啊，你大概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房客，你向一个房东祷告啊。那你知道如果是房客跟房东，你会不会什么事情都跟房东要求啊？啊，你今天早上肚子疼，你会不会敲房东的门说，哎呀房东，那个我肚子疼。你肚子疼你就要找房东吗？你不找是吧？你这个今天下雨，已经很下很长时间的雨了，你出门不方便，你会去敲房东的门说，哎呦这个房东，这个下雨，下雨你找房东吗？你不找房东。而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候祷告呢？他是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凯勒牧师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是吧？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国王啊，你在夜里面睡到一点钟，有人来敲门，嗯，说我要喝水，你敢吗？什么人敢半夜一点钟跑到国王的房间里面说我要喝水？什么人敢啊？国王的儿女嘛，国王的儿女才敢。我管你是谁，你别人看你是国王，我是你的儿女嘛，我半夜我渴了我要喝水啊，我就跑来敲门了啊。别人在你面前战战兢兢害怕的要死，我是怎么说？我说爸爸我要喝水，对吧？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是儿女。所以凯勒牧师在他的一篇正道当中这样说，他说你的祷告是否冷漠抽离？你是否只是为了履行义务而祷告？你是否因为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而生气？你的祷告是否用了许多重复话？你的祷告是否充满了焦虑？你的祷告是否总是充满罪疚感？你是否总是这么想，我真的不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祷告，神从来不帮助我，我猜我一直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一定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这是你祷告生活的写照吗？你所拥有的是否焦虑、冷漠、抽离和机械式的祷告生活，还是充满温暖、信心、 爱和个人感情的祷告生活。你与神的关系是否好像这一个房东和业主的关系，这个租户和业主的关系，还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你明白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吗？耶稣在主导文的开始并不是说我们的君王，虽然神确实是我们的君王，耶稣也不是说我们的创造主，虽然神确实是我们的创造主。事实上耶稣在主导文的开始甚至没有这样说我们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即使是朋友，即使是友情，也夹杂了业务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甚至友情也是基于你的表现，而儿女却不是如此。儿女在父亲面前总是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他的帮助，总是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来向他祈求他的帮助。这是第一个主导文对我们祷告的塑造啊，塑造我们是怎样的站在儿女的位分上来祷告。第二个，这个祷告的结构啊，主导文对我们的这个祷告啊，对我们自己的祷告的顺序、次序、结构是有一个塑造。我们要先求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然后才是求赐给我们、赦免我们、引导我们、拯救我们。我们先是赞美，后是祈求。我们先是求神的荣耀，后才是求我的需要。我们常常急急慌慌的来到主的面前，就直接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要满足我这个，你要满足我那个。可是主导文却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法。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在主导文当中其实不只是教我们如何祷告，而且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被主垂听。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儿女啊，向父亲的祷告。耶稣在圣经当中曾经耶稣记载一下，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有哪一个儿女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有这样的父亲吗？没有。你们肉身的父亲尚且知道如何的牺牲自己来爱你、来帮助你、来成全你，何况你在天上的父呢？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祷告一定会被垂听，你所有的在信心当中的祷告一定会被垂听。你们求什么，若是在信心当中求，就必得着。你相信吗？你真的如此相信吗？愿主真的帮助我们啊！既然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是内疚、自嘲、愤怒，也不该自我为中心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天地万有的君王。我们来到他面前求的时候，我们当求什么？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来求，而按照他心意的祷告，他必垂听，他必成全。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哈，刚刚好是我从看守所出来，已经满了三个月啊。今天10月17号，我是8月16号出来的啊，满三个月。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里面，我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分享过，我说我在看守所里面最美好的经历啊，就是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在我们家在教案之前啊，为这个教案的发生来预备的时候，事后看来最美好的一个预备，对我最帮助最大的一个预备，是我们当时并不明白有多重要的一个预备，就是我跟新月约定好，一旦我去坐牢了，我们每天下午5点钟 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无论我们当时正在做什么，我们把那个事情放下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后来我在看守所里面写了首诗歌哈、就叫《中国的下午五点钟》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哈、但是对我来说最美好的是中国的下午五点钟，来到主的面前祷告。那一段的时间，所以我在看守所里面，我没有感觉有多么苦啊，我也没有感觉到好像跟我的妻子和小孩分离得很紧，没有很强烈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感觉每天下午我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很奇怪，就是若不是每一天每一天如此的话啊，可能你如果只是偶尔这样下午祷告的话，你可能不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所以我8月16号一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是感觉到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可以一起祷告，也非常感恩的、这个祷告的预备使得我感受到我一直是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也透过我家人的祷告，一起的祷告，我和这间教会一直在一起，我和我的主一直在一起。所以主是如此的爱我们啊！而且在看守所里面，我有非常美好的被主带领的这个经历，里面其中最美好的一段呢就是禁食祷告啊。那前后一共有12次啊，大概12次的禁食祷告。哦，我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胃不太好啊，我就是一开始只能有一天啊，一天这样的祷告。那后来我发现这个两个月之后，我发现主借着这个看守所里面的这个饭菜把我的胃给治好了啊。当我的胃好了以后，我就放心大胆的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有5天的禁食祷告啊。那在那个5天的禁食祷告当中呢，就经历了主特别美好的同在。那一次禁食祷告，因为时间比较长哈，我是做了预备的。我的预备是怎么样呢？我的预备就是，我想我要为什么事情啊来禁食祷告。那我后来我就决定为我们那个看守所那个监视里面的38个人，他们的灵魂得救来禁食祷告。我决定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天3次的提名祷告啊。那我就当然还有看守所里面有我认识的有几个警察啊，为他们祷告啊。我就这样告诉他们了啊。我记得那一次我告诉他们的时候是一个主日的晚上，星期天的晚上。我就站在那个监视的中间哈。我说各位，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讲哈。我说最近你们呢每一天都在看电视对吧，你们在看那个电视上有一档节目叫挑战不可能啊。我说你们老看这个电视上演的，我说我呢我决定给你们演一个真人版的啊，我来挑战一个不可能。我说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人5天不吃饭还活着的？我说你们他们都没见过啊，他们就我说我呢决定挑战一下啊，我决定这样在你们面前5天不吃饭，而且我这个呢不是绝食哈、我这是叫禁食祷告啊。所以很快呢他们就去报告了哈，他们就告诉这个他们就有这个耳目哈、马上就报告这个警察了，警察就来找我哈、我说你绝对不可以这么干啊，你这么干那个这个后果很严重啊。那后果什么很严重呢？就是要被戴上脚镣手铐啊，而且要戴15天啊。我就跟那个警察讲，我说你知道什么人才对于基督徒来说什么人才配啊戴上脚镣手铐吗？啊，我说我告诉你啊，在圣经里面这种戴上脚镣手铐的基督徒被称之为叫带锁链的使者。我说这个这么好的荣耀，我 那个居然能够得到吗？那赶紧给我啊！那我就后来我就开始进食祷告，那就确实也戴上脚镣手铐啊，就是戴上。就在那个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在那几天前，尤其是前面的五天当中，戴上脚镣手铐，晚上几乎不能睡觉啊。然后白天啊，当然身体也是很虚弱，确实啊啊，但是上帝的灵与我同在啊，他大大的帮助我。我每天都提醒他们，我说你看我怎么样啊？你们看我怎么样？我是不是快快乐乐的啊？你还是看到我满面愁容呢啊？然后在那几天当中，上帝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其中有一点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神圣的三化异象，非常奇妙。这一个讲道的安排是有同工在安排哈，在做啊。同工就告诉我说：“印象长老，这一天要请你讲这一段啊。”其实我一拿到之后，我就觉得，哈哈，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在看守所里面所领受的所有你的光照当中，最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那最重要的之一就是对主导文的默想啊！我感谢主啊，他就安排了这一次，而且刚好是，你知道这个主导文本来非常重要，应该是一个祈求一个祈求的讲，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呢，这个教会的安排就是安排成一次讲三个啊，讲这三愿。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这个我在看守所所领受的这个神圣的三化异象。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三化异象是什么吗？你们说得出来三化异象是什么吗？一度小组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回应？三化异象是什么？
文化中国化
啊，三化异象是什么？
文化基督化、福音中国化、教会国度化。
中国福音化啊，
嗯，
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三化异象是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也是秋雨圣约教会的意象。秋雨教会一直以来把这个写在墙上，说我们追随清教徒的教宗，我们追随天上来的意象啊。清教徒的教宗是啊，圣洁的侍奉、全备的福音、归正的教会。那这一个我们追随天上来的意象是什么？是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啊，我在看守所，我默想主导文啊，我一点一点的想啊，一点一点的想，然后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啊，也是想了好多天以后串起来，忽然明白了，啊，我不知道赵天安牧师当初是如何领受上帝所赐的这个三化异象，可是在我默想主导文的时候，我发现主导文的三愿居然就是三化异象。那请容我来花一点时间来向你证明啊。我们的第一个祈愿是什么？你的名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在这一个祈求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所祈求的是上帝的名啊，被人尊崇啊，上帝的名被人荣耀。那什么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就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借以显明他自身的尊称、属性、蒙恩之道、圣言和作为。 上帝的名是我们来认识上帝的非常重要和基本的方式。你记得摩西曾经在上帝打发他去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说，那我要问是谁打发我去的，我怎么讲？然后上帝怎么讲？上帝说，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是吗？而这个自由拥有的后来就是圣经里面那一个我们常常所提到的那一个亚威那一个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主啊。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领会向我们来呼召的时候，他说，他读到这段经文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当我们里面看到，那为什么上帝反复的指示他的百姓首先要尊崇他的名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是整个的人心，整个这个全地上的人心都把上帝的名高举，都以上帝的名为圣洁，为可崇拜的，可敬慕的。而这一个最终是如何的实现的呢？落实到一个词呢，就是文化的基督化。文化的基督化，在整个的文化在整个文化被福音浸泡，被基督的恩典翻转之后，他就尊崇上帝的名，他就敬畏上帝的名。你在中国，你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如果你在中国跟任何一个人交谈你跟他如果用比较这个戏谑的口气跟他说到如来佛、观音菩萨你说如来佛祖算什么？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你说中国人什么反应？中国人心里会很害怕，他会觉得哇，你这个亵渎神圣了，你这得罪你不知道的一个存在了你根本就，虽然不一定他们都信这个，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觉得这个是无关紧要的。你随便说什么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你绝对不能随便说。不只是这些人的名字不能随便说连前国家领导人、现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你都不能随便说。你如果一说，他就觉得你这是在挑战某一种权威这个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的名字被人的心目当中被高举、被圣化，实际上这些人是被人们尊为圣的。而我们所尊崇的、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社会是如何的对待我们所敬拜的神呢？他们对他有敬畏吗？没有。有尊崇吗？没有。为何如此？福音进到中国已经1400年，这1400年来有多少人是信靠主的？而信靠主的这些人在这个文化当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在某一上讲，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中国教会是相当的弱小，相当的荒凉。在1400年当中其实不算1400年，就算最近这200年，我们曾经看到似乎教会在社会上似乎还有一点影响，可是落实到文化层面，最终我们所尊崇的上帝的名是否被人敬畏，是否被人尊崇，以后发现我们的见证实在是可怜。文化的基督化你可以分作几个不同的层次。首先是上帝的名被人知道，被人知道，人知道这上帝是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 万有的主宰，你知道都不知道，在整个的文化宣传教育媒体等等这些当中，上帝的名被屏蔽，圣经现在都被下架，被焚烧。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看到了这一个属灵征战的画面了吗？你看到了这一个两个国度征战的画面了吗？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到这一个事情是如何的在罗马帝国实现，是如何的在欧洲的这个从前的日耳曼的这个民族当中实现，那如何的在美国后来两三百年前成立的这个美国实现，又如何的遍布在整个地面上，如今全球有十几亿尊主的名为圣的人。可是在中国，我们回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被基督教所改变的程度是何其的肤浅。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主的国在哪里？主的国度在哪里？各位弟兄姊妹，主的国度是什么？主的国度我们在小要理当中我们看到说主的国度有两个哈，一个是现在的这个恩典的国度啊，一个是未来的那个荣耀的国度。是主的国降临意味着什么？主的国降临是将来有一天末日的时候，主的国就从天而降，是这样的吗？是的，是这样的。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的，没错。那个时候，一个荣耀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世上的国都要被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取代，是的。那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碎万国，要使万国都成为基督的国，是的。但是在今天，在历史当中是如何呢？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在哪里？耶稣如何说？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中。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国就在你的心中什么意思？就是凡是真正被神所重生，他的灵魂，他的生命，他的身体，他的全人被主的恩典所统治，这样的人他在哪里，主的国度就在哪里。主国在哪里？凡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他们当中，是这样吗？而且主说不只是两三个人，就是你就是一个人，你就是一个人，各位，主就在你的里头，你就是身，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上帝就透过你真实的将他的国度扎在这个土地上。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愿主的国在地上不断的拓展。当我们在中国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是愿神的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够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被主的福音拯救，越来越多的人降服在主恩典的统治以下。这不正是中国福音化吗？这就是中国福音化。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法律，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被尊崇被遵行？圣经上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他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什么人能进去？各位，什么人能进去？ 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愿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首先是行在我这个祷告的人生命当中，是吗？行在我这个祷告的人生命当中，其次是怎么样？行在我的家中，其次是怎么样？是行在我的教会当中。你说我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祈求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全地上？你知道对于未重生之人，他有没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有没有能力？没有，完全没有。他只有作恶的能力，却没有行善的能力，完全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首先你知道是对教会说的，因为是这一群依然在这个堕落败坏黑暗的世界上，在那个弯曲悖谬的这个世界上，依然尊主的名为圣，依然为主的国度祈求的这一群人，依然属主统治，属乎上帝他自己统治的那一群人，他们要遵行上帝的统治。对于他们而言，最高的法律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才是这一群人的法律。所以王的名，王的国，王的法，各位，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是什么样的图景？这是教会的国度化。教会的国度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要成为主基督现在就统治的国，主基督恩典的统治现在就在教会当中。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国中之国，教会就是天国的殖民地，教会所实行的是什么？是天上我们大君王的法律，教会的国度。教会是一个独特的属灵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在这个国度当中的子民，在这个国度当中的公民，都是从地上啊，从撒旦的国度里面移民过来的，啊，都是主基督他自己拣选啊，移民到这个国度当中的。所以各位，教会的国度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儿女就真实的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而行，或生或死都是神的人。这是才是教会国度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教会国度化的真正意思不只是说啊，我们要突破这个堂会主义、宗派主义的束缚，我们教会要有国度的视野，我们要有国度的负担。那不只是，首先是这一个教会作为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可见的彰显，这个国度要遵守上帝他自己所制定的神圣的法律。什么是上帝所制定的遵守那个我们要遵守的神圣的法律是什么？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的讲台上所传讲的十条诫命。这十诫就是上帝的神圣的法律。当然十诫，耶稣基督如何总结十诫？诫命是什么？诫命的总纲是什么？耶稣基督用两个字用两个词来概括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爱人如己，爱神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如果简单记载两个词， 爱神和爱人。如果记得一个词，神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其实不是新的，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教会国度化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非常关键的地方是什么？是爱，是在教会当中的神的儿女的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为了什么？后面怎么讲？后面是用爱心彼此联络，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万物的结局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教会的国度化是以这个爱的律法被尊崇被遵守作为基础的。教会与教会之间，神的儿女与神的儿女之间，是用爱彼此联络的，是基督的爱把我们联络在一起。若教会当中没有爱，没有真实的可见的可以感受的可以复制的这样的爱，那么这个教会的国度化是空的。当然教会的国度化不只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回过头来，我请容许我再来啊，向大家介绍这个神圣的三环一项。当我在看守所当中我如此的梳理一番之后，我发现，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所在的这间教会就是以三化意象作为教会的意象的。而在这个三化意象当中，其实你所赐给我们的正是这个福音化国度化和基督化的这样一个使命和目标。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名这个祈求当中，你可以概括文叫主名的神圣化，神的国的祈求当中，你看到是主国的临在化，神的旨意的这个祈求当中，你看到是主的法的实践化。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主名神圣化、主国临在化、主法的实践化，是神圣的三化意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做祭司的工作，我们是在为万人代求。圣经上说，第一是要为万人代求。每一个基督徒，当你被重生开始，你就有了一条使命，就是为万人代求，愿这万人都来尊神的名为圣，这是你作为祭司的职分。当你为神的国来祈求的时候，你是作为先知要来侍奉主，你要作为先知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来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神的，当我们为神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这个是你作为君王，你作为君王的职分，与基督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不只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是当你被重生之后，你就开始可以行使这个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做什么？是要修理、看守、治理。首先
你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你自己的家。当然首先是治理你自己，对吗？是治理你自己，是治理你的家，治理这一间教会，而且使这间教会在神的旨意当中与其他教会联络。所以你看到这三院又是祭司、先知和君王的服侍。当你如此祷告的时候，你其实是祈求上帝使你能够来行使这一个祭司、先知、君王的职分。当我们在为神的国、神的名来祈求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是神的名。各位，神，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的，非圣洁无人能够见神。所以当我们为神的名被人尊崇来祈求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教会能够有圣洁的侍奉。当我们为神的国来祈求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所祈求的，我们所传扬的是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当我们为神的旨意来祈求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建立的是一间真正归正的教会，是一间按照上帝的旨意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的教会，是这样一间归正的教会。所以你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秋雨圣约教会的意向当中说，我们追随清教徒的教宗，我们要建立归正的教会，我们全备的福音，传扬全备的福音，我们有圣洁的侍奉。所以各位，你看到上帝借着主导文所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教我们来归正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归正我们的祷告，是整个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样式，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在上帝面前来向他祈求，而且来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请你要注意一点。当我说，当我们求神的名，是对应着我们这一个文化的基督化，神的国是对应着中国的福音化，神的旨意对应着教会国度化的时候，请你注意，上帝的旨意是丰富的，是全备的，是平衡的。不只是如此，我只是说这一个是极其重要的。当我们为神的名祈求的时候，这一个文化的基督化，你看到罗马的基督化，你看到希腊的基督化，你看到欧洲的基督化，美国的基督化，但是你没有看到啊，目前你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的基督化，是为什么？是因为神的名没有被高举，没有被人尊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提醒大家要更加认真的来思想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主导文，神的名。当我们来说神的名是主要的层面是文化基督化的时候，其实神的名与中国福音化与教会国度化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相关啊。神的，当我们为神的名的祈求的时候，与中国福音化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祈求更多的人能够尊主的名为圣，在公共的领域里面对基督教对福音有去敏感化啊，有能够有更好的接受度啊。而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要竭力的见证主的恩典和荣耀，我们要为不幸的族群来祷告，求神的名在他们当中被认识被尊崇。神的名与教会国度化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神的名与教会的国度化是教会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的建造必须高举基督的名，必须以福音为中心，必须强调圣洁的侍奉。所以每一个地方都不是那么单一的啊。我再稍微的再为大家来看。 神的国，当我们为神的国祈求的时候，这一个神的国不只是这个地上我们这个教会的拓展，不只是这一个层面，那不只是中国福音化，而且它与教会的国度化也是直接相关的。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此祈求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一间教会不是为本堂会而存在的，也不是为我们这间教会的会友而存在的，也不是为改革中这个宗派而存在的，我们这间教会是为主基督的国度而存在的，是为主基督而存在的。所以这间教会的牧者，他不只是牧养这间堂会他自己的这一部分的这几百个人。你记得王一牧师在2018年1月6号啊，这个1月7号这个会友大会的时候，他特别的讲到说，如果你们要呼召我来做这个教会的这间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的时候，请你们注意我会有30%的精力要从事国度性的服事。是的，这也是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这间堂会当中，我们要看到这间堂会从来就是为国度而存在的。这间堂会从事的若干的事工，不只是为我们自己而有的，我们是为国度而侍奉的，许多许多国度性的事工啊。我们也是不断的培养，我们培养的神学生不是要都留下来在这间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是成就的一些神学生，你知道我们安银奎弟兄是被上帝呼召回到他的老家山西去服侍的，我们不是要把他都留在成都，都留在这间教会里面服侍。那将来在这间教会里面被栽培的被培养的工人，我们也不都是非要留在这间教会，有许多人是为这个国度将来要被打发出去，将来他们要去布道，要去职堂。所以你记得彦宏长老啊，那个生命之泉的彦宏长老，在他离开这间教会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篇道，大家有印象吗？是的啊，那个来到这间教会的人是在这间教会被装备将来从事国度性的侍奉，这间教会也是在不断的支持布道之堂。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祈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只是中国的福音化，而且也有教会的国度化，这个在其中啊。那么神的国的这个祈求与文化基督化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神的国与地上的国的征战的前沿阵地就是文化，就是教育，就是学术。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传福音，而且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要在一个时代当中要抓住每一个时代传福音工作的重点。容我这么说，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上帝为中国教会敞开了一个美好的窗口期，是可以大大的向这个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受过很好的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来传福音的绝佳的时机。因为有点像30年前中国的这些所谓的聪明的头脑，他们终于开始有一点绝望了，开始对这个社会有一点失望了，开始对自己有点失望了，开始想要寻求那一个超越的，那个超越于人心、超越于人之上的那种力量啊。而中国的文化的基督化的浮浅，在某个意义上讲，跟这1400年来教会没有得到这个族群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头脑是相关的。在100年前，福音曾经征服了一批的中国知识分子，可是这一批人很不幸的被社会福音掳走了。陶行知、晏阳初啊，梅贻琦啊，等等等等，我们很多其实耳熟能详的很多 很多民国的知识分子啊都是基督徒，包括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等等，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包括你们所知道的老舍、许地山、冰心等等，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可是这一批人却没有被一个很好的归正的教会牧养，没有被一个很好的归正的神学来塑造，他们之后大部分人都被这个社会福音掳走了，被自由派的神学掳走了，没有能够来真正的将他们的生命投入到这一个中国文化的基督化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一批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啊，却浪费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啊，他叫孙中山，你知道这个人吗？你知道他是基督徒吗？1925年3月11号，孙中山他临终的遗嘱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40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可是这些话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你听说过吗？没有，被抹去了。因为在孙中山他自己所奋斗的这一生当中，他并没有高举上帝的名。那一代的人浪费了绝佳的为上帝做见证，能够让中国文化被翻转，被福音翻转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而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再一次的把这个机会赐给中国教会，因为中国今天正是人心极其绝望的时候。当然也许还不够绝望，也许还要等到更大的黑暗来笼罩这片土地的时候，人心才更加的能够体会到人里头的绝望。人的绝望是神的起点。所以在这一个我们为神的国的祈求当中，我们要特别的为教会能够得到这一代的和下一代的知识分子来祈求，求主使他的福音进入到中国那一些自以为或者真的是已经被主赐予了许多的聪明智慧的这批人生命当中，使他们被福音牢牢的抓住，一生都高举上帝的名来服侍。求主帮助我们。而且在这个神的国的祈求当中，我们不需要来强调一个叫职场侍奉，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强调的是文化侍奉，文化性的侍奉。在每一个领域，在你所做的每一个工作当中，你都可以高举上帝的名，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福音化、基督化和国度化的工作。在你所在的每一个领域，无论你去从事学术，还是你就是只是一个做包子的，你就是一个扫马路的，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啊，跑快递的，你跟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你在这些工作当中是侍奉你的主，哪怕你就是每一天只是在厨房做饭，在家里扫地，在家里养育儿女，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在侍奉上帝。若你每一天将自己交在那恩惠的主的手里面，祈求他的力量来统治你，你快快乐乐的、喜喜乐乐的侍奉，在家里侍奉，在公司里面侍奉，在与一切人的交往当中都尊基督为圣，都按照主所赐的恩典能够温温和和的回答个人，将神的福音能够讲解给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如何的从黑暗和绝望当中被主得着，那么各位弟兄姊妹，这个不正是我们正在祈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吗？而这么个做的过程当中，那恰恰是文化基督化的一个过程。文化的基督化首先是人的基督化，人如果没有人的基督化，哪会有文化的基督化？ 文化的载体是人，每一个活着的人，如果他把自己交给主，他的生命被基督化了，他的整个的工作，他的生命，他的写作，他的讲话都被基督化了，那么所带出来的，就像一个牧师所讲的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块海绵，在他里面充满了基督，充满了基督，任何一个人只要一摸到他，一触碰到他，就一定会碰到基督。当一个人与一个基督徒，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基督徒相遇的时候，他就与基督相遇了。所以求主如此的帮助我们。那神的旨意，当我们祈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之时，我们不只是有教会的国度化，而且你看到它与中国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是息息相关的，是直接连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三院当中，其实在每一院当中都包含了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和文化基督化这样的美好的主对我们的托付。所以感谢主，这一个是极其美好的，极其美好的。当我在看守所里面，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一间教会追随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所追随的这个意象，原来是你早就吩咐你的教会要如此行的。所以感谢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知道，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了半天之后，可能还是会觉得会有很多困惑哈，可能会想，那今天教会都受逼迫，我们弟兄姊妹都很软弱啊，我们都在想着我们自己这些教会还保不保得住，我们现在都没办法在一个会堂里面聚会，殷强长老你还这样子来讲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这适合吗？你应该来安慰我们，我们现在很软弱啊，你应该来激励我们，我们现在很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主的道安慰你，愿主的话语来激励你，因为我们活着不是为我们这个可怜的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而活着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是有天上更美的家乡，我们本来是世上不配有的一群人，是吗？若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真的是渴慕那天上的家乡，那么地上的这一点的逼迫算得了什么呢？这一点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当警察来敲你们的时候，你说感谢主，因为我从前没有机会向警察传福音，如今我得着了啊！就像王一牧师说，感谢主，我从前没有机会在监狱里面从事监狱的福音施工，那现在我得着了机会。所以求与圣约教会的监狱施工什么时候开启的？各位弟兄姊妹，129的时候就开启了，129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你们的长老秦德富在监狱里面，在看守所里面一直在传福音，你们的牧师一直在传福音，当然我也是如此做的。谁能够禁止这一间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三化意象的教会，在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如此的跟随主呢？主赐给我们这个意象，谁能够夺走它呢？但是说印象长老，我还是觉得我做不了啊！啊，你讲的那个文化被整个翻转被更新，然后罗马、欧洲、美国那个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子，怎么办？在这篇正道的结束，我依然想用王一牧师啊，在2017年9月香港的三化意象这个大会上，王一牧师有三篇正道啊，他第二篇正道叫做《末世论与文化使命》。 在这篇正道的结束，我来为大家来重温王一牧师在这篇正道的结束所讲的内容，也作为我这篇正道的结束。王一牧师说，今天我们衡量教会的文化使命，不是用我们今天引领社会、扭转社会、改造社会主流文化的程度和结果来判断，那用什么来判断呢？用十字架和末世论来判断。如果在受逼迫的当中的基督徒仍然是受人藐视的，是不是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才能够彰显文化使命呢？那怎样使教会的文化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构成颠覆性的影响呢？作为一个受逼迫的群体，他们是否能够让逼迫的人坐立不安？他们作为这个世界上被藐视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是否构成了一种对这个世界的否定，一种在对抗当中的存在，一种在张力当中的存在？他们可以不信耶稣，他们可以藐视教会，但是他们无法当作教会不存在。如果他们认为他们这个不信的世界是美好的，他们的文化是繁荣的，那么教会就是那个让他们讨厌但是又必须接受的苍蝇，那么教会就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粪便、渣滓，他们所藐视的粪土。我们使得他们不自在，我们使得这个世界的文化在教会面前失去价值，如同哈曼在莫迪改面前失去价值，失去他的存在感和成就感。哈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有的人都拜他，所有人都拜他，可是唯独莫迪改不拜他。莫迪改一个人戳破了他所有的存在感，使得他所得到的一切的成就失去价值和意义。因为莫迪改一个人不拜他，哈曼的存在感就完全破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一个人的见证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想要灭掉中国所有基督徒，这个就叫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但以理他在巴比伦成功的用他一个人生命击毁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他的意识形态的饱满完全自洽被但以理一个人击毁了。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性的文化使命。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就是以摧毁这个世界、抵挡耶稣基督并他福音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使我们在受逼迫当中知道主使用我们的受逼迫见证了他自己的荣耀，见证了他自己的恩典。在中国社会当中从来没有一群人是可以如此的活着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从天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要谢谢你从天上赐给这间教会宝贵的意象。主啊，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在这间教会蒙你呼召进入到你光明国度的每一个的儿女都能够先来求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而不是求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成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如此的翻转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主啊，如同你曾经使用了在中国社会曾经使用了王明道，你使用了杨新飞，你使用了袁向成，你使用了林献高。主啊，求你在这间教会当中兴起你自己的300勇士，能够为你的名来征战，为你的国来征战。主啊，也求你使这间教会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间教会当中，在这个小组当中，在三三两两的 基督徒的这一个聚会当中，真正的活出你所赐给我们的爱。主啊，因为你吩咐我们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这个世界就能认出我们不属于他们，我们乃是属乎一个属天的国度，我们乃是属乎你的。主啊，求你如此的帮助你自己的教会，求你怜悯这一群，主啊，这群软弱的儿女，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与王一牧师与秦德富长老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